你觉得一段良好的亲密关系是什么呢？你曾经和家人、朋友或是另一半有不愉快的相处经验，不知道怎么维护关系，或是常常觉得不自在吗？现在的恋爱实境节目非常多，不论是日本、韩国、欧美、台湾都有在做，像是之前的《单身即地狱》《欲罢不能》《双层公寓》都很红哦。
对啊，这些我都有看过耶，有些后面还有推出了好多季，我也都看完了。
那你根本就是恋爱实境秀达人耶。
当然啊，而且我记得之前比较早期的恋爱实境秀是在2008年的时候韩国播出的《我们结婚了》，他让两个完全不认识的当红偶像艺人进行配对，让他们在节目一开始就成为假想夫妻，一起完成指定的任务，让两个人一起在节目上大秀恩爱。因为名人恋情一向是大家关注的焦点，所以那时候韩国综艺直接将婚姻这个议题公开在大家面前，就掀起了一股潮流，在亚洲更是一大创举。在台湾播出后也获得了热烈的回响，所以当时只要有跟上韩流追过韩星的人几乎都知道我结这个节目。
所以感觉跟现在的恋爱实境节目相比，以前的比较像是找有名的艺人来扮演夫妻的婚后生活，而现在的实境秀几乎都是找一群单身的素人，然后让他们在节目中认识彼此，透过居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产生自然的互动交流，最后依照自己的感觉选择对象，但也不是所有人都会配对成功。所以这类的恋爱节目发展到现在，其实是想往更接近真实的方式，而且素人比起明星艺人更可以让大家将自己带入节目中，更身临其境的感觉。但是相信大部分的人都知道，有些实境秀是会照着剧组写好的剧本走，所以后来有些观众会看这些节目，通常都只是因为想看外貌还有身材，焦点就不会放在最后是谁跟谁交往了。而且那些参加者虽然在节目里可以很轻易迅速地产生暧昧，甚至展开恋情，但通常没有办法维持稳定长久的交往关系。
就像我在看《欲罢不能》的时候，就有关注 Harry 跟 Francesca 那一对情侣，那时候他们就有种找到真爱的感觉，可是最后也传出了分手的消息。所以我觉得或许是因为部分参加者只是为了配合节目上的演出，或是一开始纯粹就是抱着玩玩的心态才交往，加上受限于拍摄只有短短几个月，没有固定时间的行程，要在片场深入了解一个人其实不太容易，还要考虑节目效果啊，还有其他因素。而且参加者在节目上的互动会和私底下一样吗？这一点我们很难知道。或许在拍摄结束后，因为有更多与对方进一步实际相处的机会，他们才发现彼此并没有那么适合，所以分开。
听你这样说完，我觉得恋爱实境秀让现代人容易对交往关系产生不切实际的看法，尤其是那些爱看恋爱实境节目的千禧世代。因为那种由节目营造出来的交往关系是表面且短暂的，观众或许可以在节目中学习到一些认识对方、与对方相处的方式，还有一些暧昧技巧之类的，但对于维持一段长期的关系，或是在交往过程中遇到更现实层面的问题时，他们通常都会不知所措。现实中有非常多的因素都可能让双方吵架，造成感情的疏远和分裂，最终他们也可能会像节目的参加者一样，选择向现实妥协，发现对方真实的个性后认为彼此不适合，所以就结束了交往关系。
那到底受到这些媒体文化影响的我们要怎么学习去维持一段关系呢？怎么样才是一段健康而且理想的关系呢？其实到现在一直都有学者在亲密关系这个领域中进行讨论还有研究。过去的学者纪登斯提出的理想亲密关系是最多人接受并且延续讨论的。他说，理想的亲密关系是建立在双方平等参与，一种互相分享、熟知与了解彼此的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希望与对方可以互相信任、关爱、照顾等自我层面的亲密关系，不只是在情侣、配偶之间，和家人、朋友也是如此。
所以大家可以试着回想，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有问到的，你有没有曾经在某一段关系中觉得不自在呢？以家人为例，跟家人相处几乎有十几年的时间，因此我们和家人的互动模式是不容易被改变的。有些习惯的互动和相处好像变成某种默契，但有时候其实只是为了不打破某些潜规则，想顾及大家表面上的和睦，尽管自己已经不是那么有意愿，还是会继续维持那些习惯。这些继续维持的习惯或互动，可能在外人看起来是亲密的，但实际上和家人的关系已经在内心或精神层面上可以说是避开了双方的坦诚和接纳，变成双方不自觉建立起来的连结而已。因为在他们面前展现出的自己和内心真正的自己已经有很大的差异。但是这样的家人关系就不能算是好的亲密关系吗？大家还是有着强烈的情感连结，大部分相处还是愉快自然的话，继续维持下去难道不好吗？其实这就是现代人容易遇到的两难。大部分的人希望维护表面的和平，牺牲真实的自己，或不愿意面对对方的真实情感，所以大家常常没有发现自己已经在一段假性亲密关系中。
假性亲密关系源自英文 a relationship， 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名词，是指情侣双方都默认的一种状态，也就是利用形式上的在一起来取代真正意义上的在一起。就像是有些人会选择长期停留在暧昧的阶段，不明确说出彼此的关系，因为对他们来说，进一步的投入还有付出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而无法提出对于交往的承诺，就形成了所谓的假性亲密关系。
假性亲密关系不只有指那些没有互相说清楚彼此关系的情侣，在交往几年的情侣之间也有可能发生。因为当双方心里都有某种防御机制时，就会彼此拒绝进行更深入的情感连结，只维持表面上的在一起，缺少了某些层面上的了解。而且在假性亲密关系的双方并不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相反的，他们是在亲密关系中的同盟者与共谋者，因为他们在无形中共同建立了降低焦虑的机制，也就是避免和对方分享真实的感觉，揭露真实的自我，当然就可以避免面对真实的失落感，对害怕失望的双方都有好处。所以有些稳定交往的情侣之所以可能长期维持这种状态，并不是因为在情感上的亲密或某种承诺，而是因为可以避免真正了解并在乎一个人会导致的失望，或是避免关系的破裂甚至结束。
这种假性关系不只有恋爱关系有，也可以发生在朋友、家人、同学或工作伙伴之间。只要在关系中有所逃避，就会造成一方或双方并不是发自内心的互相付出，像是隐藏真正的自我去迎合对方，或是不愿意去接受对方真实的个性，都算是情感上的逃避。那亲密关系代表着相互关心及彼此的情感付出，但是要做到这些，需要承担投入情感会带来的风险，因为了解并在乎一个人，有可能会让我们因此受伤，导致关系的分裂或者是结束。所以假性亲密关系就是在形容因为有被伤害、被拒绝、被抛弃的恐惧，而不敢投入自我，选择逃避彼此情感付出的状态。
说到这里，大家应该不难发现假性亲密关系发生的可能性很高，尤其是受到消费文化、大众媒体影响的时代，当大家只学习到如何经营表面的关系时，就容易隐藏真正的自己，没办法达到自我层面的揭露和分享，无法接近理想的亲密关系。尤其对于千禧世代的我们来说，恋爱实境节目的出现给予了新的爱情脚本，除了参与者的外貌身材塑造出大众主流的审美观之外，参与者在节目中的相处和互动也建立新的恋爱模式，让观众透过这些内容学习恋爱关系的经营。然而却可能让这个世代的年轻人越来越重视表面，在不知不觉陷入假性亲密关系的循环中。
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也常常因为不想和对方发生冲突，害怕去察觉伴侣、家人真正的需求，长时间下来不断的忍耐，忽略自己的感受，可能会造成自己过度同理他人，相反的也可能反而让自己缺乏同理，对感情变得麻木。这些现象绝对不是一段健康的关系所乐见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做哪些事情来避免或改善假性亲密关系呢？其实第一步就是学着接受关系中的不完美，包含对方也包含自己。关系中的发展和变化并不是只有一个人需要承担而已，所以第二步就是和对方表达自己的感受，让他知道你们必须共同厘清和解决问题。这时候诚实的沟通非常重要，但绝对不是要质疑彼此不够用心经营关系，也不是比较谁付出的比较多谁比较少，而是试着讨论看看这段关系从什么时候开始让人不舒服，试着两个人一起找出问题的答案。
当两人不是用争执或伤害的方式进行沟通，而是愿意尝试分享内在的感受时，关系就会渐渐的被修复了。当双方更了解自己在关系中的角色、责任，并达成共识后，最后一步就是重新建构关系。要时时提醒自己用新的方式和对方互动，无论多小的改变，都需要给自己还有对方鼓励，关系才能逐渐改善。之后如果再有任何的不自在或问题时，也应该利用这些步骤，适时的保养，才能维持好的亲密关系哦。